李国栋见着于成龙，为了是要这个人情啊，希望他开恩把舅爷给饶了。哎，他这一说软和话，于成龙也是满面陪笑。大人，卑职有件事想问啊，请讲，请讲，什么事儿？张富贵是您什么人呢？啊，嗨，不成才的东西，是我的内弟。哦，张富贵所犯的法，您知道怎么回事吗？
听说了，哎呀，他是罪该万死啊！
不过，不行来不过，不许说这话。既然他犯了死罪，那么我讲他处死，您没得说吧？
当然，那没。
李国栋还想往下说客气话，他不知道他小舅子已经死了。于成龙厉害就厉害到这儿了，吩咐一声拿过来。李国栋一想，把什么玩意儿拿过来？时间不大，就见有人把张富贵那颗脑袋给拎出来了。于成龙用手一指，李大人，对不起，既然他身犯了国法，犯了不赦之罪，本官按法办事，已经把他执行了，这就是他的人头。如果您愿意要的话，领回去安葬了吧。
你
不但是李国栋没想到，连张朝珍也没想到。张朝珍一看胡子撅起多高了，心说这于成龙真够狠的啊！啊，我们这一到他下了手了。其实心里头也高兴，心说正好，幸亏我没法张嘴，这回也省着我说话了。哎，我怎么说我？哎呀，李国栋啊，你不愿意也这么地了。他没言语。李国栋哎呦了一声，好像没背过气去，用手指着于成龙，姓于的你够狠呐你！哈哈哈哈。今天本官没别的说的，我跟你拼了，来人把他拿下。他带了不少人呢，手下的军兵各拉刀枪绳索往上一闯，打算捆于成龙。于成龙能干吗？手下100多亲兵卫队呢，大伙一看眼珠都红了，过来呼啦朝挡了一道人墙，把李国栋的人就给挡住了，也把刀枪拽出来了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想造反吗？你们想造反吗？这要真打起来，不定得死多少人。张朝珍一看不好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手臂高高举起，妈，尔等真想造反，还不给我退下？两旁的人一看，巡抚发话了，谁也不敢造次，纷纷退到两旁。张朝珍一想，得给李国栋一个台阶下呀，要不见他怎么离开武昌啊？张朝珍过来了，压低声音：李大人呐、啊，事到如今，你看怎么办？人死了死了，一死都了了，何况他犯下死罪了。我看这个事儿就算了。于成龙说的清楚，你愿意领尸，连脑袋带身子你全领走，用好好的棺材把它装下来，找地方一埋，你也算尽到亲戚之情了。李国栋没理张朝珍，眼珠子瞪得溜圆，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，用手指指着于成龙，姓于的，你记住了，打人家一拳，防备人家一脚，常赶集，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你等着我的，我要报复，我要报复。 简直跟发了疯一样。刘安招呼着手下的人，把尸体给领走啊，脑袋拎着，埋棺材给陈练起来。他张了这些后事，架着李国栋离开武昌。那边说李国栋报复不？能不报复吗？那是下文书，咱现在先不说。总算他这一走，张朝珍也得陪着他走啊，还得开会去呢，跟他一块走了。这场风波这才过去，过去是过去了，玉成龙也睡不好觉了，也吃不下饭去。毕竟此事非同寻常啊，他是又气又恨啊，心说怪不得都说官场如战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哎呀，李国栋肯定得报复，你报复吧，随便，我老头子也豁出去了，我看你怎么报复。就这样过了两三天，于成龙一琢磨，李国栋不值得一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但是张朝珍毕竟是上级，那天什么也没说，老头恨我不？我怎么也得到巡抚衙门拜会拜会，我赔个不是认个错，让他顺顺气儿。老头对我不错呀，从哪方面来讲我也得去一趟。就这样带着苏朝清四个跟班的坐上轿子，起身赶奔巡抚衙。但是巡抚没在衙署之中，现在在哪儿？在咸宁呢。咸宁通城是前线，现在贝勒上善的大营就在咸宁一带，湖北的文武官员大官都在这儿开会呢，正商量御敌之策，老开会。所以他亲自赶奔行辕，书说简短，见着张朝珍了。玉成龙就跪下了，大人，卑职领罪来了，我把您气着了，您怎么处置全行？没想到张朝珍乐了，哈哈哈哈，北明啊，北明是他的绰号，这么叫表示亲热。北明，快起来，起起来，哈哈，你哪有错？你没错，你做的都是对的，而且你的办法很高，你替老夫解了围了。不就那天我真为难，我还想向你解释呢，我不愿意去，是被李国栋把我绑架去的。你说我见着你说什么？哎，你把他杀了，把张富贵脑袋砍下来了，对极对极呀！我赞成你的魄力，哈哈，里边喝茶喝茶。哎呦，哎呀，玉成龙这心里热乎乎的，遇上个好上级不容易，古往今来皆同一理啊。这顶头上司要瞅你别扭，你就要倒霉，你怎么干也顺当不了。有一个支持你的，那什么样，天壤之别呀。玉成龙感激的两眼湿润，在这坐了一会儿。那么这件事接过去了，玉成龙就问了，大人啊，现在前敌的形势怎么样？问问前敌的事儿。哎，张朝珍口打一声，压低了声音，北明啊，形势不妙啊。哦，那么严重？吴三桂的大兵打到哪儿了？长沙失守了，整个湖南都丢了，落入吴三桂之手。现在吴三桂挥军北进，奔咱们湖北来了，湖北吃紧了。现在咸宁通城一带戒备森严，咱得确保他不能进湖北，要一进来长驱直入打到武昌，咱们湖北也保不住了，形势相当严峻。哎呀，玉成龙紧锁双眉啊，是吗？ 我能干点什么？
哎，我说于大人，你的武昌怎么样？
武昌万无一失，我现在把老百姓全动员起来了，可以协助官军守城，即使吴三桂打来，我也觉着万无一失。
好，那我就放心了，
把省城要保住了，湖北就算丢不了。前敌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咱湖北兵不少，现抽调来不及了。我说北明啊，既然武昌府没什么事儿，你交给旁人去处理，最好你到前线去给我帮帮忙。
行啊，
你怎么说帮忙呢？同为朝廷效力，您说叫我干什么吧？
拿地图来。
把地图拿来，往桌上一摊。这阵儿，张朝珍用手指着地图，于成龙也凑过来看着，看见没？这是湖北省、湖南省交界的地方，这是咸宁，就是咱们现在待这地儿。往东去，这就是通城，这一带全是我方军兵，能有10000多人吧。在这坚守着，但是呢，为了预防吴三桂大兵北进，有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啊，必须得守把好了。
哦，
就这儿。于成龙一看，两个大字儿，蒲圻。蒲圻是个县呢，这蒲圻县是湖北省、湖南省交界处，雁过拔毛，至关重要。要过了蒲圻，就算打进湖北了。要把这守住，等于把大门守住了。所以张朝珍就说：“我说北明啊，你抽出身来，我给你200军兵，你赶奔蒲圻。到了蒲圻之后，看见没？两山夹一沟，这有条河叫黄河，这条河至关重要。”你派人把河堰守把好，另外修一座桥，这桥要坚固一些，大兵好从桥上通过，我们的军队过去好抵挡吴三桂的军兵。我不知道我交代清楚吗？
我听明白了，
您派我去守住蒲圻，另外修一道大桥，有利我军通过，是吗？
啊，对。
不过北明啊，时间紧迫呀，这桥必须在3天之内完成，今儿个不算，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3天呢，难度极大。你敢打保修好吗？
能。
北明，君无戏言呐，3天要修不好，耽误大军通过，你就犯了军令了，就要按军法处事。钦差大人敬逆大将军贝勒上山一瞪眼，你轻则丢官罢职，重则脑袋可就丢了。大人放心，卑职明白。那好吧，我建议你啊，今天晚上连夜你就起身，争取一点时间试一点啊！啊，我替你着急，
我明白。
那光于成龙去不解决问题啊，得带点军队啊。所以呢，张朝珍把最可靠的一个把总，姓陈，叫陈军，给找来了。陈军这小伙子27、8岁，大个儿，块头也大，五官忠厚，一看就是个武官，挎着弯刀来见张朝珍。张朝珍向他交代，陈军呢，在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归属于大人统领，于大人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，你明白吗？
明白。
你手下多少人？
属下450人。
450人留一半，你带着250人跟随于大人赶奔蒲圻啊。你辛苦了，听没听见？
是，
这是命令，不听行吗？准备器械，修桥啊，
修脚用什么都得带着。
一直到后半夜，一切齐毕，于成龙起身告辞，武昌府先交给旁人，他跟着陈军带着好几百人起身赶奔蒲圻。他不是在蒲圻县里，归蒲圻县管，离着县城30里地以外，来到修桥的地方。于成龙马不停蹄啊，登高往下看，一瞅都眼晕啊，两山夹一沟，下头的水叫狂河，最窄的地方也得有30丈，那水浪翻滚，一泻千里啊。在这上面要修一座浮桥，但这桥得坚固，大军从上头通过，有车辆有马匹，得吃得住分量啊，3天就得完成。那说着玩呢，于成龙赶紧叫军兵把衣服脱了下去，试试水深水浅，怎么个修法，还带了不少专家呢。大伙议论纷纷，有的人就说，大人，这水势太狂，恐怕打桩打不住啊，这事儿不好办，另外还得派人上山伐木头去。于成龙把这200多人分成两波，一波休息养精蓄锐，另一波上山伐木。另外于成龙告诉把本地的老乡、识水性的、了解地理情况的老头们找几个来，让他们给做参谋，发动群众呢，抄经下去了。一会儿领来十几个老头，这些老头没见过大官，一见于成龙有点打怵，大人，于成龙多客气，各位老哥，来坐坐坐坐坐，不必拘束，来坐下，咱们好好谈谈。在山坡上席地而坐，于成龙告诉去，把水拿来，水拿来了，还问你们有吸烟的吗？吸烟你们就吸烟，我不在乎。有的拿着烟袋，吧嗒吧嗒抽上了。于成龙把来意一说，本官打算他是修一座桥，这个桥叫军桥，为了大军通过呀，不定多少军队呢。所以说，烦劳各位出谋划策，你们看看怎么修好，3天之内必须得完成。这些人一开始嘬牙花皱眉，后来七嘴八舌头的献计献策，人多出韩信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按照大伙说的，于成龙总结了一下，然后制定个方案，就开始干活，伐木的伐木，打桩的打桩，下水的下水，怕叫水冲跑了，腰里都系着绳子，岸上有人拽着，这活可太难了。于成龙在这监工盘算这时间，3天之前必须得完成啊，不完成耽误了军国大事，掉头之罪。但是他又不忍心叫这些人服这么大的辛苦，他把朝廷叫过来了，朝廷啊，带了点银子们，带了几百两以备不时之需，你带几个人买酒买肉，让大伙改善生活，吃得香吃得饱，才能纾苦啊。另外这些老乡们年事已高，让他们别下水了啊，让他们吃饱吃好，多给他们点铜钱，这就叫会用人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一看鱼的人那么大的岁数了，就在这监工，一会儿跑到这，一会儿跑到那儿，一会儿把鞋袜扒了还试试这水，老头图什么呢？那么大的官啊，朝廷的命官，所以老百姓心里头也感悟，心说这要打了胜仗，贼兵不过来，老百姓得以过安定的生活，谁不高兴？换句话说，这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。所以大伙干活很卖力气，就这么样干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又干了多半天。因为工程进展迅速，把桩子叭叭全打好了，就等着往上铺板子了。于成龙一算才1天的时间，那铺板子要顺利的话，1天就铺完了，提前1天完工了。
心里挺痛快。这一松懈，就在那坐着就睡着了。那个说怎么那么乏呀？你想想，于成龙60来岁的人了，从武昌府一直赶到咸宁，从咸宁马不停蹄的又赶到这儿，老头从来没歇着，眼睛都没眨嘛，能不乏吗？坐着就着了。苏朝清心疼哎，就在这山坡上支个小帐篷，招呼人抬着于成龙，于成龙都不知道，抬到小帐篷里头，让他好好睡一会儿。心疼老头子，于成龙仰面朝天，呼声如雷。他睡着咱不说，朝清没敢睡，他也乏呀。他跟着把总陈军指挥着，忙上忙下，一看工程进展迅速，能不高兴吗？这一晚上过去了，咱也就说过去2天了。这个桥板迅速的往前伸展，铺完了就算完成了。现在完成了2/3，还差下1/3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噩耗传来。朝清往这山坡上一看，这干什么的？漫山遍野全是人，这才看清难民呀。苏朝清一想，怎么有难民呢？这能有上万人呢，从哪儿来的？不行，过去了解了解情况。他快步如飞跑到难民前面，截住一个40来岁的人，我说老兄，我打听打听，你们从哪儿来？从通城啊，从县城的方向下来的。县城就是蒲圻县。你们这上哪儿去？不知道跑哪儿算哪儿。为什么不在县城？吴三桂的人马杀来了，县城已经保不住了，落入敌手了，现在没办法，我们就得逃难啊。蒲圻县丢了，我们走那会儿还没丢，现在可能是丢了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么说蒲圻县要丢了，证明吴三桂的大军已经进入湖北了。他能不着急吗？不敢耽搁，转身进了小帐篷，把于成龙给唤醒了，问问他这桥还修不修了。吴三桂大兵要来了，修这桥就没有意义了，等于给吴三桂修了。大人大人大人，什么事？哎呀，大人，是大事不好。